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正在与我们查考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有新约圣经，也希望多了解这卷书，请翻到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今天查克老师要讲解的题目是第六个封印。诗人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但愿我们听了这篇讯息之后，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好让我们有更多的属灵智慧，在这末世过得胜的生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讲解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一次呢，我们继续来讲解新约的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研读启示录的第七章里呢，会读到有无数的人们，完全数不尽的人们。这个数目呢，显然已经满足了将要被带到天上去的人数。他们呢，不是在耶稣将教会提走的时候一起被提的人们，他们是那些在大患难当中为了真理而殉道丧失生命的，但是他们呢将会得到救恩。当你读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呢，约翰说他在天上看到各种不同的群体，他不是那些与教会不相同的群体。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这是指教会。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这些灵魂呢，是那些在第五个封印之下为主殉道的群体。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他们的数目是满足了，他们是那些在大灾难之下为主牺牲的群体。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你可以成为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人，但是我确信我不想这样。在我过去的日子里面，有些人教导说如果你现在拒绝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成为那些得救的人们之一。他们呢使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话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段经文是讲到敌基督，就是在第一节那里说的骑白马的那人。我呢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或许神会认为我是错的我不知道。有些教师或者是释经家认为，如果你现在不爱慕神的真理，那么就算你在大灾难的时候借着为主殉道而死，你也不会再有一个得救的机会了。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不要完全相信我的见解你应该自己去亲近神，认识神，这样呢，你就不用为这个事担心了。在我的心里有许多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事情或者问题还没有被解开的，这些呢是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如果一个基督徒照着肉体的欲望去行事，那么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会不会一起被提走呢？还是他会像那个五个提着灯的愚蠢的童女，当新郎来的时候被留在外面呢？我不知道真正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如果基督徒只是按照肉体的欲望来行事，那么很可能你不会被提走了。我不想告诉你怎么样才是真正会发生的事，因为我不想当你被留在地狱的时候，你用手指着我说，哎，就是这个人让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对我来说呢，前面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答案，但是我必须把它弄清楚，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完全的肯定。我不会说希望是这样，或者是说我想可能是这样的这种话。我自己知道我必须要预备好，我要与圣灵同行，我要去寻求属神的事。这样呢，我就能够确定在被提的时候我也会被提走。对于那些家长不是基督徒而生长在没有得救的家庭里的儿童，那会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件我不能确知的事。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不要让自己生活在疑问和不确知的处境中。有些问题呢，我们实在没有肯定的答案。例如如果你现在拒绝耶稣基督，那么你以后是不是可以透过殉道而得救呢？我知道有些教师会说答案是不会得救的，但是就我自己来说呢，我却认为是可以因此而得救。但是这呢，只是一些可能性的事，我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呢，不要去指望别人说的答案，不要让你自己活在不确定的当中。你应该能够确定你和神的关系是良好的，因此呢，你要靠着圣灵生活行事，你一定要这么做。让我们以后再回来讨论这些从大灾难出来的人们。在启示录后面的经文里面呢，将会继续讲到关于他们的事。现在呢，让我们先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的12节。启示录第六章12到14节里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段经文呢，让我很遗憾。我本来打算千禧年的时候去夏威夷度假的。第六个封印被揭开之后，跟着来的就是地壳的大变动。很有意思的是，先知以赛亚已经提到了这些事情将会发生。他说啊，天空会好像一幅书画一样的被卷起来，星星会从天空坠落。以赛亚说，地面会有大晃动，就像是人喝醉了酒一样，一切都从原来的位置被挪移开了。物理学家说到呢，地球的南北极的磁轴将会产生变动。他们说啊，对于地球来说呢，这种南北磁轴的改变是经常会发生的事。而这个改变呢，将会造成地球表面各种地质上的变化和变动。我们从化石的研究上就可以知道，在一片广大的沙漠里面，却可以找到海里的化石。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高地上，就曾经是一片大海，或者是一个深水的区域。在美国大峡谷南边7000尺的地方，你可以在地层里面发现到海洋生物的化石。这里曾经是个海洋，但是却被提起到这样的高度。地理学家相信呢，大峡谷是由于地球的南北磁轴变动的时候，有极多的水从高山中间冲过而产生的结果。因此呢，当地球南北磁轴变动的时候，大量的海水会整个的冲刷挤压高山和平原地区。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们都说， 这是地球的自然现象。他们说呢，这就是高山被造成的原因，还有海洋是如何被改变等等有趣的事。伊玛内利·克里科夫斯基他所写的《冲击的宇宙》这本书中提到，许多有趣的现象，这些呢都已经被观察到了。今天有许多地质的组成结构啊等等，都可以使我们观察到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状况。如果你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话呢，这是一本会让你着迷的书。过去呢，曾经发生地壳的大巨变。有些人认为呢，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就是由于地球南北磁轴的改变而使得大量的海水整个的冲刷过地面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地球南北磁轴的改变，所以呢，地球上所有的地质表层都会被改变以及重新组成。当然呢，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地球南北磁轴转变了对我们现代社会将要造成的破坏。当地球被剧烈的晃动的时候，所有现代的建筑物等等都不能够承受这个巨大的破坏力。要注意到的是，当这些情况要开始的时候，就会有极大的地震产生，而且呢，这不是地区性的地震，例如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或者是新波滩到长滩断层的这种地震。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加州有许多断层，但是当地球开始摇动的时候，你绝对不知道是哪一个断层，反正就是我们居住在其上的地壳构造板块在地底下移动了。而我们以为呢，这就是那最大的地震，但是呢，这个呢还不算是巨大的。神说他要再一次震动天地，直到呢不能被震动的事物存留下来。再一次呢，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强烈的地震，不是地区性的强震，是全球性的。因此呢，在这个第六个封印将会带来极强烈的地震灾害，太阳会变成黑色的，就像是毛布。地球的大地震使得地壳产生极为剧烈的变动啊，因此呢，造成太阳就变得暗淡无光。地震所带来的灰尘散布在大气层中，遮盖了太阳，月亮呢也变得像血红一样。这些在大气层里面的灰尘颗粒使得月亮在夜晚的时候变得就像血红色的，星星也从天上掉落到地球上了。现在呢，科学家和天文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可能会受到那些小行星的影响，并且呢，地球有可能被一颗小行星撞击。天文学家呢，也在严密地观察这些小行星。天文学家拥有这些行星的目录名册，所以呢，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小行星在什么时候会最靠近地球，以及对地球造成什么影响。现在这些天文学家在争论着一个问题，有一颗小行星呢，预计会接近地球了。有些天文学家说啊，它现在可能是距离地球大约有3万公里，而有些人呢则说它现在是距离地球30万公里。其实呢，上一次一个小行星是以非常近的距离擦过地球的。我不是要恐吓你啊，我们呢只有在这些小行星通过地球附近的时候，才会发现它们是以和我们有多么近的距离从地球旁边与我们擦身而过。还有啊，云石雨，如果你曾经到过亚利桑那的沙漠那里，可能呢刚好会看到这个巨大的云石洞。那些个大洞 都是当云是在大气层当中没有被完全融化之后，它打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面，在地面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陨石洞。这就是陨石击打在地上的结果。你能不能想象呢？当天空降下极多的陨石雨，而这些陨石呢全部都会撞击在地球上，那个情景呢就好像在大风之下无花果树被大大的摇动，所有的无花果都掉落到地上一样。耶稣谈到大灾难的时候呢，也提到类似的状况会出现。先知约珥也在约珥书的第二章讲到了这件事，彼得呢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引用了约珥书里的经文，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他们都提到会发生这些天体造成的灾难，这是在第六个封印被揭开的时候发生的。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这个从天空来的景象是多么大的巨变。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哇，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理上的变动。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换句话说呢，没有人能够逃离这个自然的巨变。无论你是富有的或者是穷苦的，有名望的或者是默默无闻的人，所有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惊恐万分。当神开始震动全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充满着恐惧。当神开始降下陨石雨，当神开始移动地球上的山岭海岛的时候，整个地球都在面对着地壳的巨变，人们的心里就充满了巨大的恐惧和害怕。启示录第六章十五和十六节说，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里说的羔羊的愤怒，这里描述似乎是有一点矛盾啊，因为羔羊呢应该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你绝对不会看到任何标语提醒你，哎，小心凶猛的羔羊。耶稣自己成为神的羔羊，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耶稣为我们的罪将他自己献上了，当作是赎罪的祭物。那么这使得主耶稣基督产生极大的愤怒，就是那些邪恶的人们。有多少无辜的人之所以会受苦，都是因为那些行事邪恶的人们，这呢也是造成神极大愤怒的原因，因为那些个恶人将他们做恶事的结果加到了无辜人的身上。因此呢，这里说到了羔羊的愤怒。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那个时候呢，人是找不到藏身之处，到处都不是安全的地方。我知道以前呢，有些人对于公元2000年的过渡期啊，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因为担心电脑的时间设定啊问题等等。有些人就会去储存一些食物，有些人呢还搬到遗世孤立的地方，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发电机，他们自己挖井等等，他们在寻求继续生存下去的方法，使得自己能够在大灾难当中存活下来。也有一些人呢，就从这个事件当中去得到利益，他们会卖给你可以使用七年的存粮食物，也会在卖给你在奥里冈的房产，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而这呢，整个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要让自己存活下来。但是呢，圣经却说，没有安全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全的。神要带来他的审判，而这是地球上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掉。要逃离的方法呢，就只有一个，就是在这些灾难发生之前就离开。而主耶稣已经提供给我们逃生的途径了。对这些将要来临的灾难来说，耶稣基督就是庇护的方舟。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们会借着被提这个方法而逃离大灾难。但是世界上所有剩下的人们将完全无法逃离神的愤怒，因为这个愤怒会临到地上的每一个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这个反对基督的世界。所以听众朋友，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逃离大灾难的方法。如果你拒绝了，并且一直拒绝下去的话，那么我可以确信的是，有一天你会哀嚎痛哭。哎呀，自己为什么那么愚蠢呢？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们去查看未来，在教会被提之后，地上将要发生各样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确信，我们自己是不想置身于其中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必在大灾难的时候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已经为你的子民预备了一个逃离的方法，使我们不用去面对神的审判。因为主耶稣，你自己已经接受了审判，你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可以透过你，可以从自己的罪恶里得到了赦免，也使我们借着你成为了神的孩子。主啊，我们看到这些可怕的事将发生在地球上，因为这些显示那沉沦之子将要出现的预兆。主啊，我们知道他将会在我们的眼前利用这些事件，这所发生的事正如你告诉我们的一样。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愚昧地随从自己的肉体和邪情私欲而活着。主啊，这些都是属世的事，让我们离弃那些隐秘的黑暗的事。主啊，愿我们以一个在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去与你同行和相交。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第六印之下，让我们看到主再来的兆头，这些兆头完全叫世人陷入恐慌之中。当大灾难突然来到的时候，只有一个逃离的方法，就是进入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主就是我们庇护的方舟，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会儿请一同领受查克老师给我们带来神的祝福，请千万别错过。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领悟或者有什么回应，请来信或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下次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第七章，这章圣经提到144,000人，这些人是谁？有什么事要发生在他们身上？ 请密切留意下次节目。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看顾你，保护你，愿主借着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成为主的见证人，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濒临大灾难的边缘了。让我们去警告人们，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